我保罗奉上帝的旨意，按照在基督耶稣里应许的生命，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给你恩典、怜悯和平安。我日夜不停地为你祷告，对我效法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上帝充满感恩。每逢想起你流泪的情形，我就渴望见你，好使我的心充满喜乐。我记得你那真诚无畏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首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我给你按手时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怯懦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律的心。所以，你不要羞于为我们主见做见证，也不要以我被囚的人为耻。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和我一同为福音受苦。上帝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早在万古以前，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降世，显明了出来。基督已经消灭死亡，借着福音将不朽的生命彰显了出来。我为了这福音受委派做传道人、使徒和教师，我因此遭受这些苦难，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我的，一直到那日。你要以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我从这里听到的纯正教导当作典范遵守，要靠着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交托给你的善道。你知道，几乎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其中包括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人，他常常鼓励我，不以我被囚禁为耻。他在罗马的时候，千方百计寻访我的下落，直到找到我为止。你清楚知道他从前以弗所怎样在各个方面服侍我，愿主再来时怜悯他。
好，谢谢托尼弟兄的读经。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你的手里。也主，求你恩膏你不配仆人的口，也求你帮助我能够来忠实的传讲你的话语和信息。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听着你的话来彼此鼓励，同得造就。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那我们从这一个周日开始，我们会有连续4个主日，我们会一起来看使徒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那提摩太后书它通常被称为教母书信，因为它表达了书信的作者他对收信人深刻的牧养和关怀。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很可能又一次的被囚禁，那与之前保罗在罗马被囚禁不同的是，这次保罗他被关押在一个寒冷的地牢当中。那保罗像犯人一样被锁链所捆绑，那在当时也很少能够有同伴去看望他。这次保罗他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摩太后书通常被看作是使徒保罗他临终前给提摩太最后的一个嘱咐。在这一封书信当中，保罗把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他的一个经历来当做一个榜样，以此来鼓励提摩太，来鼓励提摩太继续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那和罗马书或者以弗所书这一类比较系统讲解神学真理的书信相比，那提摩太后书它显得更加个人化，也更加充满保罗的情感。所以保罗他在鼓励提摩太要坚持到底的同时，他也盼望在自己被行刑之前，提摩太还能够再来和他见最后的一面。好，我们来看这份书信的开头。那保罗以他写书信他一贯的风格，就我保罗基督耶稣的使徒，来作为提摩太后书的一个开头。但是这一次保罗他特别加上了应许的生命，所以我想这是与保罗他当时的处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保罗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主耶稣生命的应许，那也就是胜过死亡的永生，将成为他能够坚忍到底坦然面对死亡的坚固保障。那同时这也是让他愿意为之付上一切的盼望。而这生命的应许，那接下来也会成为保罗鼓励提摩太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也会让他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值得为之受苦。接下来的三到五节，我们来看坚固共同的信仰。那首先保罗以他和提摩太他们拥有同样的信仰，以此来鼓励提摩太他不要灰心。第四节说，每逢想起你流泪的情景，那我想在这里保罗可能是在回忆他们离别之时提摩太所流的不舍的眼泪，但是同样也有可能是提摩太他作为一名年轻的领袖，他想到今后自己将要独自面对在以弗所教会服侍压力时所流的眼泪。所以虽然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希望提摩太能够尽快的去见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更希望的是当提摩太能够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能够重新得着信心和鼓励。所以保罗说，我日夜不停地为你祷告，对我效法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上帝而充满感恩。那效法祖先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出生于便雅悯支派，他也拥有法利赛人的背景，所以效法祖先侍奉上帝，那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信心和服侍是旧约信仰的一个延续和传承。接下来第五节，保罗就对提摩太说，我记得你那真实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以 和你母亲尤尼基首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记载说，提摩太的父亲他是希腊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是特别提到了一条属灵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传承，他意思就是在这里他提醒提摩太，他的信仰是在这样的一个犹太背景家庭当中所被影响和建立起来的。那也就是说提摩太和保罗一样，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们真实的信心传承都是来源于同一个信仰的大家庭。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以感恩的心来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他过去的忠诚以及他们共同的信仰根基。那保罗也借此来坚固提摩太的信心。那接下来保罗也对提摩太来发出了最初的鼓励。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六到十节，保罗鼓励提摩太来发挥圣灵的恩赐。第六节说，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我把手按在你身上时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想这里并不是在说这恩赐是保罗通过按手在提摩太身上的时候，那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武侠小说当中的传功一样，是把保罗自己的恩赐来传给提摩太。那我想不是这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保罗他在提醒提摩太，是让他回想起他按手礼的那个场合，是在提醒他，是把神在他所蒙召之时已经赐给他的属灵恩赐能够再一次的眺望起来。所以这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三年前我自己的一个委任仪式。那我们看到牧师没有把手按在我的身上，但是在我我想分享就是在我经历这个全职服事的过程当中，这一个记忆它一直在提醒着我，就是不要忘记主的恩典和呼召，也一直让我在感恩牧师在我决定走全职服事的道路上他起到的重要的一个影响和带领。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虽然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提摩太一样去做传道的服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了传福音的大使命，就像上一个主日文人牧师带给我们的正道信息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胆怯，甚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挑战和攻击的时候，那我们不妨的来回忆一下对我们各自信仰生命当中有特别意义的那个时刻。那比如说我们决志的那一日，或者我们洗礼的那一天，或者我们某一次的营会，也或者每一次我们某一次和主最为亲近的时刻。那同时也包括在我们各自生命当中对我们的信仰影响最深的那一个人，他曾经对我们所做过的服事，他曾经对我们所说过的话。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鼓励提摩太，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当我们去也来回想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在比较早的当代译本当中没有翻译出这里的一个因为啊，所以接下来第七节保罗他是在讲原因。那这句话的原文直接翻译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和自律。 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提摩他首先提醒提摩太不可逃避，因为提摩太他自己也蒙受了圣灵的恩赐去服侍，而刚刚提到的按手礼更是兼顾了这一点。啊，所以圣灵也赐给提摩太必要的能力、爱心和冷静的头脑来帮助他来履行神所交托给他的这项事工。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三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就是保罗他提醒提摩太，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信仰传承，所以提摩太你要有信心，你要重新眺望圣灵赐给你的服事和恩赐，同时也因为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你，使你刚强、仁爱、自律。所以就来到接下来的第八节，保罗就说，你不要羞于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也不要为我这位主被囚的人为耻，而是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和我一同为福音受苦。所以这里就来到了保罗对提摩太的又一个命令。那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它包含了两个不要和一个要。那我们先来说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说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呢？那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那我想主耶稣在不信的犹太人眼中，那他是一位不遵守律法啊，比如在安息日做工，那在上十字架前也像被囚犯一样对待，被士兵所戏弄，被祭司长和律法教师所嘲笑，那在他们的眼中，甚至最终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被上帝所弃绝的人。那因此在犹太人的眼中，那与他为伍必然会感到羞耻。那对于不信的外邦人，或者说对于不信的罗马人来说，那主耶稣更是当时国家和政府的敌人，那与他为伍同样会令人不齿。那为什么也保罗在这里特别他要说到也不要以保罗被囚为耻呢？那我想因为保罗他只是为了传福音啊，他当时并没有杀人放火，但是他却像被犯了重犯一样犯了严重的罪行一样被锁链所捆绑，所以这自然会带给包括提摩太在内当时很多人的一些困惑。也就是说，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结果会被当成重刑犯锒铛入狱的话，那谁还愿意去效法保罗呢？那谁还愿意去接近保罗呢？那在之后的十五节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亚细亚人都离弃了保罗。但是即便是如此，保罗在这里他不仅仅要求提摩太不要以他为耻，而且他更要求提摩太和保罗一起来受苦。那这是为什么呢？保罗在接下来的九到十节就给出了原因。那在这里九到十节就帮助我们看到保罗他对于一个福音的一个诠释。那我想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会帮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那第一件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福音救恩的源头，上帝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是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所以因此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救恩，我们得救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 那既然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应当活出别人能够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想这一点肯定也是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提摩太的。那第二是这个救恩的时间，这里说早在万古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保罗在这里继续说到，上帝拯救的恩典其实早在创世以前，也就是尚未有时间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定下的旨意。那我想这一点可以帮助提摩太，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们当时所持守的以及我们所传讲的这样的福音，他所带来的救恩的确据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是神在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的。那最后一点就是这救恩是如何来成就的，也就是这句非常重要的这一句，这救恩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终于显明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在第十节，如今借着主耶稣基督终于显明出来，保罗把福音和主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和复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受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在基督里也与他同死，那主耶稣也借着复活的大能他彰显了不朽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解决了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罪进入世界之后带来死亡的终结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死亡被胜过，永生的生命得以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这里，保罗他也回应了，大家还记得吗？书信一开头保罗他特别提到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生命。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那终于所托的善道。保罗正是为了这个赐永生生命的福音，他受委派做了传道人，他也因福音受苦，但是保罗他不以为耻，也正是因着福音他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保罗相信主必能保守所交付给他的福音使命，直到再见主的那一日。所以在接下来的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就用这段话来作为他书信这一部分的一个总结。他再次提醒提摩太要持守从他那里传承下来的正确的福音教导，来守住这托付给他的一个美善之道。当然并不是只是靠提摩太自己，而是在那赐刚强仁爱自律的圣灵大能的帮助下，提摩太也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最后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一些人，初看之下这一段似乎是和之前的保罗所提到的主题没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实这里它是恰恰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一方面许多人因为保罗被囚就离弃了他，但是另一方面像阿尼瑟佛一家在保罗入狱之后，他们千方百计的去寻找保罗，那在当时教会受到大逼迫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愿意去监狱里面探访保罗，那其实也就意味着阿尼瑟佛他愿意来分担保罗他监禁所带来的耻辱和痛苦。那还记得保罗不仅仅要求提摩太他不要以他为耻，更是要求提摩太和保罗来一起受苦吗？那所以我想保罗写这段用意 不仅仅只是为了感谢安尼瑟佛他们一家，他更是想以此来鼓励提摩太，并且来挑战提摩太，他愿意来成为哪一种人？那是像那些离开他的，像非吉禄和黑摩奇尼一样，还是说像安尼瑟佛一样，能够忠心到底？好，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想和应用。那既然说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就首先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以福音为耻呢？那我想或许我们不大会像初代教会一样，在会受到被囚禁或者是受逼迫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压迫，但是我想我们同样也会像初代教会那样，我们会听到很多种的福音。那比如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些成功神学或者恩典神学，而我们自身也很容易被一些能够立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所有问题的福音所吸引。那我们其实可以来更深层的，我们来思想一下，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是，其实我们内心是更乐意的来听到主耶稣的福音，他所应许的平安和安息，愿意来接受这恩典所带来的祝福，还是我们也愿意来听到，其实主他也曾经应许过，他会带来刀剑和樊木，而他也要求我们来舍己和背起十字架。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会不会喜爱于那些，或者说是只强调爱和恩典的福音，而会羞耻于那些付代价和坚持到底的福音呢？那又或者说，用生活当中的例子，那当我们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来认为基督教它只是一个西方历史的一个产物，那或者只是来要求我们做一个好人，和许多宗教当中是许多宗教当中的一种的时候，那我们又会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回应呢？所以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最挑战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像那些离弃保罗的人一样，在压力当中对福音有所保留，或者甚至是退后的时候，还是选择像保罗、提摩太和安尼瑟佛一样，即便是在羞耻和压力当中也能够靠主忠于基督呢？那我想感谢主，因为我们和保罗和提摩太一样，都被呼召进入了一场属灵的征战。那这场征战的最终的结局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会经历挣扎、软弱和跌倒。所以弟兄姐妹，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回应，就是不要逃避福音它所带来的困难和羞耻。而今天的经文它最鼓励我们的是，就是圣灵它所赐给我们的，它不是让我们来逃避世上的这些苦难，它而是圣灵它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忠心到底。那带来拯救的福音和神的恩典，它配得我们为之付上代价。那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主，也必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忠心完成他所交付给我们的善道。